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5月16号，公元2006年7月1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逃亡印度的13名藏人在边境遭中共拘捕；布鲁塞尔隆重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美国布鲁明顿重开西藏文化中心；大批游客通过铁路涌入，藏人传统信仰受到阻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逃亡印度的13名藏人在边境遭到中共拘捕，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林钦发来消息说，从西藏师徒流亡印度的15名藏人在抵达西藏日喀则地区丁日县境内时，其中13人遭到了中共公安的拘捕。据安全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一名当事人向本台证实，
就是像个咋组织的，把这里啊同学都是经历等大移民的，他啊那个把家生大送。
他和其他14名藏人从西藏首都拉萨逃往印度的途中，于今年6月16号晚上在西藏日喀则丁日县境内遭到了中共公安的包围。当时他和其他一名藏人在冲突中掏出了中共的魔掌，并经过艰难的跋涉后，才安全抵达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消息透露人还表示，被拘捕的13名藏人中没有妇女和儿童，都是20来岁的青年人，除此之外不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另外，中国政府从去年开始在西藏各边境地区加强实施了各种防治措施，并强行要求居住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和各边境区域的藏人同当地公安和武警部队进行合作，联合打击非法出入边境地区的藏人。从此，许多流亡藏人经常在藏尼边境地区遭到中共边防警察的拘捕。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布鲁塞尔隆重庆祝达赖喇嘛生日，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比利时布鲁塞尔办事处消息，本周一在布鲁塞尔西藏办事处的组织下，隆重举行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1岁诞辰日庆典。欧洲联盟、欧洲议会、比利时议会及政府驻比利时部分国家的大使、支持西藏与西藏协会等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约120人出席了庆典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驻比利时办事处代表江贝曲萨在仪式上致辞时感谢了来宾们长期以来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以及达赖喇嘛所秉持的立场。另外，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维吉尼亚等地区联合组成的藏人协会于去年庆祝达赖喇嘛70大寿的同时进行募款活动，决定募款所得资金中的$3000用来西藏农村的教育和卫生发展事业。根据该组织发布的声明中指出，虽然$3000不是一个大数目，但是希望这能够启发北美藏人将来更多的支持该项目。声明中说，中国政府不断地宣称西藏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事实上境内藏人在教育、卫生特别是缺水问题上仍然非常落后，因此该组织将$3000划分为5个项目捐赠出去，其中包括在西藏安多、自贡、康区以及所谓西藏自治区等地区的卫生和教育事业上。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为拯救并未灭绝的西藏传统文化，有第14世达赖喇嘛兄长达赖喇嘛钦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创建的西藏文化中心重新向美国民众和藏人开放。 根据印第安纳每日学生报消息，本月9号星期天，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隆重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1周岁祝寿庆典活动的同时，举办了西藏文化中心重开剪彩仪式，共计400多人参加了仪式。在仪式上还向民众展示了西藏的传统佳肴、手工艺术品和彩纱坦诚等。原西藏文化中心创建人达赖喇嘛兄长达赖仁波切和布鲁明顿市市长马克库如赞以及布鲁明顿保罗天主教中心等的代表为西藏文化中心重新开放进行了剪彩揭幕。剪彩仪式结束后，西藏文化中心成员为达赖喇嘛祝寿特别举行了祈祷会，并一一向达赖喇嘛的相片敬献了哈达。当地藏人组成的表演队还奉献了精彩的西藏三区歌舞，同时播放了一部有关达赖喇嘛的电影。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布鲁明顿分会成员玛丽凯特女士表示，世界多在关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因此现在是最佳时刻向世界民众宣传西藏问题。凯特女士同时向民众以5美元的价格出售写有我爱西藏的短袖衬衫。她强调，当境外的全体藏人返回西藏，并如同1949年中共入侵前一样，生活在一个拥有自己的国家、语言、钱币和邮票时，我们将会知道西藏独立了。凯特女士表示，在她2年前到西藏旅游时，亲眼目睹过西藏的人权被严重侵犯，环境遭到破坏，中共的军警在西藏到处可见，同时汉语在西藏取代了藏语，藏人在本土上已成为少数民族。她说，西藏拥有丰富独特的宗教、文化、艺术和音乐，我们很庆幸在美国布鲁明顿市建立西藏文化中心，向民众宣传西藏传统的文化。西藏文化中心创建人达赖仁波切表示，西藏自古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被中共用武力占领，由于中国政府官员的心胸狭窄和严重的猜忌心，造成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大障碍。他继续表示，如果中国走向民主和自由，西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达赖仁波切希望通过西藏文化中心加深美国民众对西藏的认识和了解，并支持和推动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大批游客通过铁路涌入，藏人传统信仰受到阻碍。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世界日报消息，西藏铁路通车后，中共官方大肆宣扬西藏拥有更便利的交通，可加大对外交流，并认为经济可以更好，但西藏人民本身却百感交集，情绪复杂。有人认为生态和传统文化会受到破坏，甚至有人因不可预知的变化而痛苦失声。位于西藏康区的藏人诺布扎西向世界日报表示，看到电视台不断地播放西藏铁路通车了，家乡的人都哭了，因为火车通车后，想到大量外来客涌入，这些旅客什么样的人都有，拉萨再也不是圣地，想起自己每天朝拜的圣地将会承受不可知的变化，于是痛哭。诺布扎西说，官方强调铁路将会带给西藏经济发展好处，他相信这是必然的，但是受益者是谁？若是藏人得益，那就比较值得，若是大量涌入的四川人、河南人、甘肃人、宁夏人，那对藏人一定有不好的作用。一些外地进藏移居的汉人，有的素质很低，部分藏人更担心会抢去他们的工作，也会带来社会治安、失业等问题。另外，在西藏首都拉萨的韦斯茨任也向世界日报表示，这不仅是一条铁路开通的问题，而是应该让藏人思考很多的问题。藏人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不需要别人来施予，不需要他人来讲应该怎么做，但是西藏人没有自主的权利，只能任由他人摆布。他说，在拉萨的大昭寺原本严格规定上午供朝佛者入内，下午才开放游客参观，而现在游客增加，为了门票的收入，游客和朝佛者挤在一起，朝佛者根本无法磕头，游客也很不舒服。 他认为西藏应该发展高档旅游，像邻近的尼泊尔或外蒙，以价质量来控制旅游品质，应该让懂得和尊重西藏传统文化的旅客进入。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真介绍的雪域高原的军事基地化。
在四川的特种空降部队第五十师和第一百四十九师多次在西藏自治区使用，例如在镇压1987年的拉萨和平示威游行时，就使用上了上述特种部队。成都西南军区的主要任务是维护西藏境内的安全。成都军区下属待命的军队有六个师，约60到70万预备军。他们如西藏发生大规模战争或与印度发生战争时，可以随时上阵。成都军区拥有300架战斗机、14个空军基地以及20座机场，另外还计划在林芝、钦差塘，也就是在拉萨达孜县附近、阿里和达孜朵附近、扎堆荣山脉组建新的空军基地。据中国官方称，上述基地因地处高原，在军事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解决西藏的石油需求，中国政府修建了从格尔木至拉萨的达1080公里的输油管道，每年可输油2亿5000万万吨。目前的实际输油量为1亿至1亿2万万吨。60年代中期，中国的主要武器研制院和弹药库都设在黑龙江、辽宁、吉林、新疆等地，但目前中国政府却把飞弹和核武基地设在西藏。西藏东北部的核基地设在朵麦、海北藏族自治州与海西藏族自治州等地。60年代初，中国政府把核武器研究院和武器设计室建在海北藏族自治州的距青海湖东面10公里处的达西地方。1958年，中国政府刚建厂时，把它称为221火药厂。这个工厂分别于1958年和1964年制造了原子弹与气弹后，改称为二基基地，也可称之为西北核武器研究与核武设计院第九基地。该基地策划在70年代中期，不仅要生产所有的核燃料，而且成为发展核弹头和放射核武器等的研究基地，此外还装配核武器。面积为1100立方公里的这个军事基地犹如一个秘密城镇，它属下的工作人员只限在内部工作。该基地建筑总面积为5亿6万立方米，生产房间面积为3亿3万立方米。它有连接西宁至格尔木段铁路线的约40公里长的铁路和50公里长的标准公路，此外还有发电量为11000万千瓦小时的专用电站。1987年，中国国务院命令关闭这座军事基地，其中的工作人员前后被调到其他的军事基地。如今该军事基地被称为全国经济建设小区，成为中国著名的旅游景区。目前中国政府至少在西藏部署了300至400枚可携带核弹头的火箭，并且具有可以在短期内部署1000枚弹头的能力。距悉尼不远的海东晒库地区有 GF3 型导弹基地。 GF3 型导弹是一种射程约为1800公里的旧式导弹，其射程覆盖印度和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真介绍的雪域高原的军事基地化，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金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